弟兄姐妹平安。上次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只讲到启示录第十一章前面一部分的内容。在上次我讲到，我们就现在是处于一个走向末世的这个时代。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要在全地掌权三年半，或者是42个月，或者是1260天。后来有弟兄姐妹提醒我说，可能那天讲到的时候有口误，我讲成了1290天，其实是1260天，1260天，3年半，或者42个月。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要在地上要掌权这么长时间，他要攻击圣城和圣民。在那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基督徒会软弱，教会也会衰败但这不是说基督的福音失败了，也或者也不是说神失败了，不是的，基督的福音从来不会失败，神永远在掌权，只是在那个时候，世人都抛弃了要拯救他们的福音，他们要跟随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势力，包括那些敌基督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等，这是上帝所允许的。但是就是在那么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神仍然希望有人能够悔改信主，他就拣选2位忠心的见证人，在那个时候来在黑暗当中来做光，来去传讲福音给那些悖逆的世人，呼唤他们悔改，能够归向上帝。这2位见证人，或者是2位忠心的传道人，或者是2个忠心的教会，但是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讲，2个。还是非常的少，但是不管是少，但是在那个极其黑暗的时候，就在那个敌基督掌权的那个时代当中，还是有神所兴起的工人、神所兴起的传道人、神所兴起的教会，在那时代当中来做工。所以在黑暗的时候，众人都在远离上帝，不愿意侍奉上帝，但是总还是有少数的忠心于神的见证人，勇敢愿意出来发光，来为主做见证，他们就得着神所赐的权柄和能力，来大大被神所使用。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当敌基督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的时候，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谁愿意听从主的呼召来出来为主做见证呢？来为主发光呢？苛刻，我们前段时间经常在讲的，苛刻就是这个时代勇敢的神的见证人。虽然我们不一定具有苛刻一样的那样的恩赐，可以在冲突最前沿的战场上与世俗的这些势力进行公开的辩论，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像苛刻一样，在职场、在学校、在社区当中不惧反对，用神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来为主做见证呢？我们缺少的不是恩赐与能力，而是缺少信仰的勇气。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勇敢做忠心的神的见证人，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内容。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11章7到10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便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2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我们可以看到，这2位见证人，忠心的见证人，他们在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之后，他们所向无敌的能力便宣告结束。这时候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便出来与他们交战。这兽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兽就是魔鬼的化身，就是敌基督。征战的结果是兽得了胜，2位见证人全部被杀，并且尸体在大街上面被公开的羞辱。那时候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当中有人来观看，他们观看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对这2位见证人的死亡是非常的高兴，幸灾乐祸。这些人代表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不分国家，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他们听到见证人的信息，他们还死不悔改。他们过去被这两位见证人谴责，被他们所惩罚，受过这两位见证人的痛苦，他们痛恨这两位见证人，但是却因为见证人那时候得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拿着这两位见证人是无可奈何，因为有神在保护他们。现在他们认为他们得胜了，这两位见证人死了，再也不能够开口谴责他们，他们可以继续行恶，可以再继续在罪中享乐。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见到这两位见证人死亡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街上是敲锣打鼓来庆祝这两位见证人的死亡。这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要发生的这些状况啊。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是不是其实有很多类似的状况呢？那么另外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两位大有能力的见证人，神的忠心的传道人，他们在那个时代来为主来大发热心，勇敢的去传道，但是好像最后他们竟然被敌基督杀害了。为什么神允许他的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被魔鬼攻击而死亡，并且尸体还被公开的羞辱，显出好像敌人的得胜？是神放弃了这两位见证人吗？是神不能够保护这两位见证人吗？是邪恶势力得胜了吗？是神的软弱吗？是神的失败吗？其实历史上有许多神的见证人都被仇敌攻击而死亡，我们称他们为为主殉道而死。其实在圣经当中，为主殉道而死的其实有很多的记载啊。在旧约当中第一位记载的啊为主殉道的是谁啊？在旧约圣经当中第一位为主殉道的是谁啊？可以说是亚伯。亚伯他也可以说是真的是为主殉道，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记得，该隐嫉妒亚伯献了祭，嫉妒亚伯他的弟弟蒙神喜悦，然后就谋杀了他。从这个角度上讲，因为是亚伯他是敬畏神的，他蒙神的喜悦，然后该隐嫉妒他，然后就把他杀死。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到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而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所以可以说在圣经当中，亚伯第一个是为道为义而殉道的一个人。还有在北国的以色列南北国时期那时候亚哈王在北国作王的时候，那是一个大大背逆上帝的一个时代。他的王后耶洗别不仅从他父家引进了巴黎假神的敬拜，还疯狂地屠杀耶和华的先知。圣经中没有留下这些先知的名字，但是他们也是为着神的道而被杀的，他们的名字必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面。还有在南国约阿斯王施政的时候，那时候约阿斯王他是得到了祭司耶和耶大的权力的辅佐，但那时候约阿斯王就受人唆使，然后就离弃了耶和华神，去膜拜亚瑟拉等等偶像，引起上帝的震怒。然后那时候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受到神的灵的感动，就谴责约阿斯王离弃了上帝。可是这个曾经得到这个撒迦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大大帮助的这么一个王，结果在那时候听到撒迦利亚的谴责，他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大怒，然后把这个撒迦利亚曾经辅佐过他的祭司的儿子撒迦利亚给杀害了。还有我们知道在我们读但以理书，但以理的那个三位朋友，他们因为不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塑造的那个金像，然后要被王扔到烧着的这个火窑里面，他们宁可殉道而死，也不愿在信仰上面有丝毫的妥协，他们喊出急迫不软的宣言，对吗？他们把自己放在全能的上帝的手中，最后神是拯救了他们。但是他们虽然没有死，但是他们如同已经殉道一样，真的他们已经做好了这个殉道而死的这个准备，他们也不愿意在信仰上面有 丝毫的妥协。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明确记载的一些殉道的这些人物，但是肯定不止这些。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对旧约里面殉道的圣徒是如此描写的，是在希伯来书11:36-40说，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群罚、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且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这段的经文其实就是对旧约当中那些殉道的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而殉道而死的这些人做的一个总数。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的一些为着神的道而死亡的人。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大家刚才讲了，就是其实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不是斯提凡，其实是谁？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而死的记载有记，对，其实新约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而死的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他谴责罪恶，呼唤人悔改。他因为指责希律王犯了奸淫的罪，然后被希律王抓起来关押，最后被砍头。所以其实施洗约翰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而死的，在新约里面。那当然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斯提凡他是初期教会的第一个，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的，他是最早的在耶路撒冷教会所拣选出来的七位执事之一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传讲福音大有能力，众人抵挡不住，最后被犹太人以污蔑犹太教的罪名用石头把他打死了。雅各是12使徒当中的第一个殉道的，他是死于邪恶的这个希律王的逼迫。还有我们知道大家熟知的使徒保罗，他最后也是殉道而死。耶稣的十二门徒除了那个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还有那个使徒约翰以外其他的都是殉道而死。在教会初期教会那时候基督徒受到这个罗马政府还有犹太教的这个双重的逼迫，下面很多基督徒也是殉道而死。这其中包括著名的主教，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叫皮吕贾，他是圣经之外教会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真的。在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就是可以读到很多那时候很多殉道的基督徒的这些故事。那么殉道是什么意思？殉道者的拉丁原文是为主所见证的意思，意味着这些殉道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生命为基督信仰做到最后的见证。基督教会从来没有因为无数的基督徒殉道而消亡，反而因为殉道者的见证激励了无数的人来信主，来起来为主做见证。在教会历史上有位教父，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是在那他是公元2到3世纪的北非的著名的主教，叫做居普良，他说过一句话，这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关于殉道的这一句话。他说是什么？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正是因为这些殉道者他们的流血牺牲，而使教会更加的复兴，使信主的人更多。这个好像在世人眼中这是不能够想象的，也很难去接受的。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无数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殉道而使更多的人起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在教会在圣经当中和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殉道者的故事。那么这些忠心于神的见证人、传道人、基督徒，他们却殉道而死了，难道是上帝不保护他们吗？难道是邪恶是你的得胜吗？ 难道是上帝的软弱和失败吗？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殉道者的死亡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殉道者死亡这件事情？我相信上帝一定是在看顾啊这些忠心于他的见证人、传道人，还有那些圣徒。上帝允许这些忠心于他的这些圣徒死亡，这是上帝允许发生在他的儿女身上的。既然是上帝允许，就一定有上帝他美好的心意在其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殉道让我们看见敌对上帝的邪恶势力是非常的猖狂的。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这是耶稣基督向使徒保罗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第二，通过殉道我们活生生的看见这些基督徒真的是活着为主而活，死了也是为主而死，他们遵循主的教导。耶稣在路加福音9:23-24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不要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所以这些殉道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无所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当然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殉道才能配得上被称为基督徒，不是这样讲的哈。能够殉道是上帝特别的给那些殉道者的恩典。第三，通过殉道我们看到那将来的盼望是真实的。就像我们今天在领圣餐我讲的时候，我们领圣餐，我们圣餐的一个意义就是盼望着我们将来能够在天上与我们的主同坐，在天参加天国的宴席。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天国的永恒的盼望的。为什么这些圣徒，这些殉道的这些圣徒，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是他们无所畏惧？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在天上的永恒盼望，那是真实的盼望。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的肉身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在上帝那里边，将来上帝必死，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要有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生命，在天上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盼望，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面临着死亡的时候他不惧怕的。但是因为这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盼望，所以他面对着死亡真的是无所畏惧。使徒保罗说过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我活着，我这是我在生与死之间，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如果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如果是虚空的话，那真的是就是在骗人。但是保罗他所说的话，他是根据他真实的经历所说的这句话。他知道那位主是真实的，他能够他离开这世界，他就与主永远同在了，那是好得无比的。所以每个殉道者他们都是心存活泼的盼望而来面对死亡的。就像斯蒂凡，他在殉道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第四，通过殉道我们看到神爱世人的心。神不断差遣他的仆人和先知来传讲神的悔改信息和审判信息。纵然他上帝知道世人会抵挡这些仆人，抵挡这些先知，会迫害他们，会杀害他们，但是神仍然希望这些罪人世人能够悔改。最后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世人还是杀害了他。神如此爱世人，为此付出了无数的极大的代价，对吗？他差遣这些很无数的忠心的这些仆人、这些先知、这些使徒，最后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知道世人会杀害他，但是神还是差他的 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所以就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管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殉道而死的圣徒，神允许他们殉道，有神的美好的心意当中，同时我们也知道神要亲自安慰他们，要为他们伸冤，报应仇敌对他的儿女的恶行，并且将来他们这些殉道的要从死里复活，要得荣耀。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有一段经文其实就讲到那些殉道而死的圣徒，在那地方讲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所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就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候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允许他的忠心的仆人他的儿女被杀殉道，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神要用这些殉道者的血来唤醒那些还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的灵魂，要来唤醒他们。当然神也要报应那些杀害这些杀害他的儿女的这些人只是没有立即报应那些，但是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没有到。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段经文说，他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被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就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骑士迷惑受印记的拜兽和拜兽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被活活地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要吃饱了他们的肉。神的报应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一定会降临在那些抵挡神的这些敌基督人的身上，那魔鬼的势力要被彻底的要毁灭。所以这是我们怎样从来去看待在历史当中这些殉道者，为什么神允许他忠心的仆人他所爱的儿女允许他们殉道。在虽然说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这些殉道，我们就是我们人都怕死对吗？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殉道，为什么神也允许有这些殉道，都其实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就像那个居普良，他真的是，我觉得那句话是很好，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教会2000年的历史就是用这些殉道者的血来成就教会的成长，用在殉道者的血唤醒了那些无数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的良心，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上帝的。那我们最近都在谈论在美国发生的查理·科克的这件事情，查理·科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神忠心的见证人，他在美国校园里面的公开辩论让那些世俗势力敌基督的势力显出自己的愚昧和愚妄，他们无力抵挡查理·科克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因为查理就像一盏明灯照出人性的黑暗和背离。我们去看他的那些辩论的时候，真的那些我们都觉得那些大学生都是真的是怎么会这个时代怎么会变成这些大学生怎么会被邪道成这种状况，你就是很难以想象。查理·科克从神领受的呼召就是要把这些这个时代的这些大学生把他们带回到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当中来。然后查理·科克在大学与这些大学生辩论的时候，真的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个人性的黑暗和背离。这些世人他们痛恨查理·科克，他们不能在与查理公开理性和平的辩论当中获胜，然后他们就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让查理·科克闭嘴，用暗杀的方式结束了科克的生命。查理·科克的死印证了圣经所说的一句话，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 查理·科克成为这个世代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其实查理·科克他是早知道自己时刻是处于危险当中，有很多人其实已经早就警告过他，你这样在大学里面校园里面进行公开的辩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其实你们注意看到他在辩论的时候，他边上站的是谁？他边上的站的是有保镖的。每次看到你看他辩论的时候都是那个戴着墨镜的那个，那其实就是他的保镖。其实他已经提高了这个安全的这个防范但是他还是没办法做到就是万无一失，最后还是被仇恨他的人钻了一个空子。但是其实查理科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非常的危险的他也为此做了这个准备，但是他仍然勇敢地在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然后来去为主做见证，公开的辩论，然后真的是他就像使徒保罗那样，就是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有行完他当行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使命，证明神的真理是脱离这个黑暗时代的唯一的道路。表面上来看，神的见证人殉道好像是黑暗的势力的活胜，但真正得胜的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圣徒殉道也有神奇妙的计划，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段经文这样讲说，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城的墙就倒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就当那两位见证人死亡的时候，众人正在庆祝他们这两位见证人死亡的时候，结果这两位见证人三天之后竟然在众人面前站立起来，他们从死里复活了。不但死里复活，他们还驾着云升到天上。这些你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过去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的事情，活生生的发生在这两位见证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是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看见这两位见证人死了三天半了，竟然突然站起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还不说这个死了三天半，就是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有的人也有，就是死了可能有一两天，就是，突然又活过来那种，比如他在棺材里面，你去参加他的葬礼，他躺在棺材里面突然坐起来，你会怎么样？吓死了，对吗？绝对是会吓死。当那位两位见证人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抛在大街上的时候，众人都在围着他边上在庆祝的时候，这两位见证人突然站立起来，哇，那个太震撼了。不只是他们站立起来，还看到听到声音说上到这里来，然后就驾着云升天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当众人看见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大大惧怕。为什么惧怕？就是实在是太惊奇了。但是惧怕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什么？虽然说是惧怕，但是还死不悔改。但是也有人看见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用惧怕他就悔改，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两位见证人的死里复活及升天造成的影响，相信比他们生前传道所造成的影响是更大更广泛。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当杀害两位见证人的仇敌他们在欢庆的时候，等候他们的却是大大的惧怕。当神的儿女因两位见证人死亡而悲伤的时候，接下来却是大大的欢喜。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逼迫与死亡并不能够真正胜过神的忠心仆人。这两位见证人虽然殉道而死， 但神的大能却可以使他们死里复活，且有永生。我相信在所有在历史上这些为神而殉道的人，他们在将来也会像这两位见证人一样，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得着荣耀，这是真的。在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两位见证人他们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所有的这些殉道而死的见证人，他们在将来也会死里复活。就算是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殉道而死，但是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将来我们也必定像这两位见证人一样，死里复活，升天得着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最终的盼望。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神使他忠心的仆人死里复活升天，把这么大的神迹明明的显在世人面前。如果他们还不悔改归向神，等候他们的就只有永远的惩罚。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我们还活着，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会怎么样？我们会立即形体发生改变，并提上天，然后与主同在。留在地上的人是哪些人？是那些还不悔改的人。面对殉道，若我们没有属天的眼光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失望，甚至是会绝望的。但是当我们仰望天上的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却是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他们将来会死里复活得荣耀，就是一粒麦之时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23-25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舍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一直到永生。神使殉道者的死成为一粒埋在地里面的麦子，将来他要发芽生长，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教会历史上，无数的人看见殉道者是如何面对生命的危险而还持守神的道，而被他们所感动。他们在思想是什么力量，是什么信念，使这些殉道者能够如此的淡定面对死亡？除非他们信的耶稣是真实的，除非他们有真的是有永生的盼望，否则他们怎能如此？我们知道，在使徒保罗，在他后来就是那个有个电影叫做就叫《使徒保罗》，我们知道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使徒保罗》这个电影的。在这个电影里面，使徒保罗他经常出现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的话，他经常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就他在想起过去的时候，他经常出现的画面是，就是斯蒂凡被打死的那一幕，他经常想起那一幕。想起斯蒂凡被打死的那一幕，我相信就是在斯蒂凡的死，在保罗信主这个过程当中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斯蒂凡的死常常让保罗在思想，斯蒂凡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的去面对死亡？除非他信的那位主是真实的，要不然谁可以能够来去面对这种死亡呢？在早期的教会，很多基督徒他们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是被殉道而死的，他们有的被宰头，有的是在斗兽场被野兽撕咬，然后有的是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或者是有的是被绑在柱子上面当作天灯来燃烧。但是教会在那种逼迫当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的兴旺，最后连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都信了耶稣基督。在 查理·科克被暗杀之前，很多人其实是不认识他的，包括我也不认识查理·科克这个人。但是自从他死之后，他所创办的美国转折点成为众所周知的一个机构。查理·科克的死真的成为美国的一个转折点，啊，就与他所创办的这个机构“美国转折点”真的是啊，是意义差不多。他在大学校园里面与这些大学生辩论的视频啊，你现在你打开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些视频，真的是都充满了这个查理·科克啊与这些大学生辩论的视频啊，就是很多哈，很多这样的视频。以前他在没有死之前，我想很少有人去看到这些视频，但反而他一死之后，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查理·科克这件事情，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很多查理·科克他的与大学生的辩论。从他的辩论中，我们才知道哦，查理·科克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辩论的是什么内容。自从啊查理死之后呢，就是不只是基督徒感到震惊，就是那些曾经与他辩论过的人也感到震惊。无数的人因此开始走进教会，去寻求查理所信所宣扬的那个真理。这应验了耶稣所说的：“以利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然，有些基督徒认为查理的观点很好啊，但是有的人还是认为啊，查理他涉入政治太深，所以认为他的死还算不上是为主殉道。也有人认为啊，他这种公开在校园里面与人辩论太激进啊，他的死是枉然的啊。其实我想对这些的想法有一个简单的回应啊，我想更多的回应准备放在日后的主日学专题里面阐述。在上周祷告会结束之后呢，就是我们还有许牧师还有我们长老就是在一起其实在讨论就是相关的这些话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这个环境。其实你要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他其实包括很多一些基督徒，其实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已经洗脑了。我们其实很多已经是分辨不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这个世俗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从下一季主日学开始，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只开一门主日学课程，就是基督徒如何面对当今的这个时代。我希望我们长英会建议鼓励每一位我们基督生命堂弟兄姐妹都要参加这门主日学课程，我们基督徒如何来回应当今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待当今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主义，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不太强调这些方面的东西，不太强调我们如何来去回应这个时代。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自己的耳朵关起来把自己的头埋起来，在躲在教会里面，但是岂不知外面的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多的侵蚀教会，侵蚀基督徒的这些思想。你要不信的话，你回去问你们家的孩子怎么来去看待查理·科克这件事情。我可以说80%-90%的孩子他们是不喜欢查理·科克的。为什么？就算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你回去问一下他们，很多孩子他们说我不喜欢查理·科克。真的，我们不必须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要在这儿做一个把头埋在沙子里面的那个鸵鸟。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包括教会，我们必须去勇敢地去面对。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流失得那么快？他们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长大之后他们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在教会里面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要，包括对社会问题的，我们一定要直面现在的社会的问题。我们不能再把头埋起来。所以我们长英会决定，就是我们先从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教育起走，我们如何以圣经的真理来去回应现今的这个社会。所以盼望着我们下一期是从我们下一期只开这一门主日学，然后呢我们会邀请组长还有长老们，我们一起来预备这个课程来一起来去面对现在这个社会 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挑战，对吧？关于关于 DEI， 关于堕胎，关于女权关于变性等等，这都是现在非常非常就是实际的问题，我们不能再逃避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能再逃避了。我们再逃避的话，我们的下一代都已经被这个世俗、被这敌基督思想已经洗脑了，我们还不知道，还觉得为什么他不来教会了。我们真的是不能再逃避了，我们要勇敢地来去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所以这是提前跟弟兄姐妹先讲一下，就教会接下来的一些安排。我们要区分有两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区分，就是叫我们要区分信仰政治化和信仰公开化、公共化。信仰政治化和信仰公开化、公共化。信仰政治化是不好的。信仰政治化就是什么？把信仰降格为政治的工具，为权力背书，为利益服务。而信仰公开化、信仰公共化，就是信仰不被关在私人空间，而是要进入社会、法律、教育、政治等公共领域，为主做光做盐，宣扬圣经的真理，传讲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这两个有点分不太清楚，就是信仰政治化和信仰公开化，认为信仰公开化就是好像就是在好像就进入政治领域，进入那个教育领域，进入法律领域，好像就是把信仰政治化了。我要告诉弟兄姐，信仰政治化和信仰公共化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要就像要灯，就是要放在桌台上面，对不对？要照亮。我们要在进入社会各个领域里面，就是要为主做光，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光啊。我们要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我们要去做光了。你进入社会领域，你一定会涉及到法律、政治、国防、经济各方面的这些，那个是我们应该进入的领域，对不对？我们不要把我基督信仰只在教会里面隐藏起来。所以信仰的公共化不是信仰的政治化，信仰的政治化是不好的。信仰的政治化就是把信仰作为政治的工具，而贬低成为政治工具，那是我们要警醒的。查理·科克他是作为一位公众的人物，他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就像我们当中的我们每一位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吗？他支持与自己政治立场一致的政治人物我们大家也都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区分的一点是什么？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去与人辩论，他不是为了自己所支持的政治人物而去与人辩论，所以这个一定要区分来的。他在校园里面辩论，他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因为如果他是为了自己支持的政治观点去辩论，如果他是为了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去辩论的话，他就是把信仰政治化了。但是我们看到他所领受的使命，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要把美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要带回到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督信仰价值观上里面。大家同不同意这一点？我们从他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辩论当中，他的目的都是这样子，他要把这些年轻一代要带回到圣经当中来。他在与所有这些辩论当中，他大量引用圣经的经文真理来去与人进行辩论，他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要带回到基督信仰的这个价值观上面来。所以他为此不惜与人进行激烈的辩论，但始终保持理性与和平。他在社会公共领域为真理在打了美好的仗，最后为此舍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是需要加以分辨、加以清楚认识的。不要被一些媒体影响说他是在把信仰政治化，或者说他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他在做事情的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虽然众人说你可能不同意他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立场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座的，我们的政治立场观点也不都是完全一样啊，对吧？我们允许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政治和立场和观点，但是最主要的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辩论，他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为了圣经的真理而进行辩论的。 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另外我也要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查理·柯克的死而高举他，而最重要的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什么？我们要效法他，活出信仰的勇气来，那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要效法他的智慧与勇气，去与那些世俗思想做斗争。查理的死也不太可能使美国彻底就翻转过来，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查理出来，继续在社会各个领域为主做见证，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一粒麦子若不埋在地里，它还是一粒，但是一粒麦子它若埋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话是真的。我们不一定配得上殉道，你想殉道，你不，神说你还不一定够格可以殉道，但是我们可以做一粒麦子，对吗？我们可以做一粒麦子，把自己埋在地里面，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将来一定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我们不把自己埋在地里面，我们仍旧是那一粒。其实我很多基督徒就是在自始至终只是做那一粒不死的麦子，死了就死了，没有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一个人信主了，我们的后代照样不信主的还是不信主，还是你是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家庭当中，发生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粒埋在地里死的那个麦子，我们埋在地里面，我们为主而活，就必定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我想借着启示录十一章的这段经文，那两位见证人的死亡而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想结合今天发生在查理·柯克身上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做那一粒埋在地里面死的那个麦子。我们若不埋在地里面，我们就还是那一粒，就是那一粒。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埋在地里面，为主而死，就必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我们必结出许多子粒来。并且我们相信，即使我们死了，将来我们也必定可以复活，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要得主的奖赏，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如果我们一粒还是那一粒，你去见主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句话是什么？两手空空见主面。如果你是一粒埋在地里面死的那位麦子的话，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见主面的人是因着你都埋在地里面，带了很多人一起可以在主面前，在你在主面前，那些人就是主要给你的冠冕，那些人就是主要给你的奖赏。如果你是两手空空来到主面前的话，你的奖赏在哪里？你的冠冕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借着启示录这两位见证人他的死亡，他们的死里复活，以此影响了更多的人来悔改，来把荣耀归给神。从这些经文当中，也从现实的生活当中，查理·柯克事件当中，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去思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当怎样为主而活。主啊，求主你的灵来进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里面，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常常不能够活出那你麦子的生命来。但是主，你若帮助我们，你若把你的能力，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一粒埋在地里面的那个麦子的生命出来，以至于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来。求主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在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因为因着我们的生命而有更多的生命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那就是你要给我们的冠冕，给我们的荣耀。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段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